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7月20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欢迎杨鼎先生。
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杨新先生，欢迎。欢迎杨新先生。
好，还是给大家问候一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呢天气比较热，但是我们这个还是非常难得的，在这个疫情这个持续不退的情况下，我们三位坐到了一个房间里面。这个是过去几个月没有的，因为疫情发生以后，我们都是通过 Zoom 来这个参与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话题还不少，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可能跟华人都是密切相关的，就是现在媒体上啊，这个网络上传得很。传得很广泛的一个，或者说留言，或者说一个消息，就是说可能我们华人常用的这个微信啊，这个平台说有可能在将来就可能没有办法用了，就是说可能美国政府或者是美国有关方面可能会把它关掉。那么这个传闻有多大的真实性，或者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再一个就是说，如果真的有这种可能，那么我们华人如果不用微信，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平台可以使用吗？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
是这样子。对，这个事情呢，最近大家都在关注，因为包括我自己都很习惯于用微信，但是因为除了微信之外，还有比方说日本台湾用的 Line 啊，还有香港啊他们用的那个 WhatsApp， 所以在华人的圈子里面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平台，但是据我知道，当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但是我只是粗浅的了解，就是抖音跟微信来说的话，可能抖音更容易被封，但是在技术层面来讲，直接把微信封掉好像在北美的效果并不是那么好。那么它有几个很简单的原因了，因为微信呢，它大部分它不是视频，它是就是微信的 APP 主要的都是一些音频的这个工作，包括这个文字，所以它这个信息量没有抖音那么大。那么就是一些可以通话的地区，很多的这个服务器都可以为微信所用，所以这也是我从朋友那里刚刚听到的。所以呢，微信假如说是全面的封杀，像印度这样子把微信直接封掉，在美国呢可能还不那么容易，因为印度它原来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互联网的区域，因为印度周边包括巴基斯坦了、孟加拉了、中国了，他们都比较封闭，所以印度他封了中国的好像59个 APP， 他很容易就把它直接停掉了。但是
说如果你旅行到印度，你没有办法用微信。
是的，现在印度已经没有办法用了。他因为都是靠他国内的服务器在做。 但是因为美国的通讯是跟全世界联系的比较更密切更频繁，包括加拿大墨西哥这些呢都是互通的，所以直接在美国把这个服务器对微信给它停止，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讯号可能会比没有停止之前会慢个几秒吧，可能一般人都不太感觉得出来，那使用者都不太感觉出来，但是还是可以用。当然再深一层的，他要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把它整个屏蔽掉，那就是要进一步的做动作了，都是一个命令就可以做得到的。是这样。
我觉得如果美国把微信封掉了的话，对美国的形象有很大的损失。这个有点太小家子气了吧，是吧？微信无非就是一个通讯的一个软件嘛，对吧？你打压中国可以啊，但是你能够把中国所有的这些高科技的企业、互联网的企业全部都封杀掉吗？都能够把他们杀死掉吗？那也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刚才鼎兄也说，除了微信还有很多的替代产品，像 Line 啊，像那个其他别的那些通讯软件都会可以使，功能也相差不是很大，有的是侧重这一点大平台，有的侧重是那一点，但是最基本的功能都差不太多。微信现在无疑是我们这个不管那个中国人还是我们在外省的中国人一种生活方式了，要是离开微信显然就会很不方便，跟国内的亲人啊朋友啊跟方方面面联系都会很不方便，那你这样的话只能让大家对美国的做法更反感，其他的他你要说微信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你不能把这个类似于微信的这些软件全部都封掉吧，是吧？我觉得封掉微信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如果我能跟川普说上话的话，我建议他不要这么做，比较丢人。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两位嘉宾啊，就是说你们觉得就是说美国现在，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没有这个跟踪这个新闻报道，就是说美国政府如果他要封微信，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的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封微信？
这个有几个最基本的原因了啊，就是所谓的这种那个交际软件了，这个中国几乎封杀了，像 Facebook、Twitter， 中国封杀了全部。
哦，
这个是个最直接的原因。对，所以他就是说，既然中国所有的这个就是海外的这些交际软件都不能用，那么他来对等的相做这个事也是理所当然。当然，但是这个并且真正受影响的主要的是华人，
对，
主要是华人跟国内的联系，华人跟这边的这个当地的跟美国人的联系，我想更多的 Facebook 跟 Twitter 根本用不上这个微信，所以真正受影响的也就是北美的一些华人而已，所以对中国大陆的人实际上影响并不大，是这样。
对，因为在大陆仍然可以使用，
在大陆照样有，完全不受影响，并且从大陆呢，据我知道呢，就是从大陆你带着大陆的手机来这边这个工作旅游的人，他也不受影响，他直接用通讯软件就可以使用微信，所以他也不太受影响。
在美国使用微信的大部分都是在美生活的华人，
是，
在就是美国本地的什么华人
啊，
其他的。
所以他这个封跟中国封这个Facebook 跟 Twitter 呢，讲起来就是乍看之下好像的是情况是一样，实际上完全不同。真正受影响的只是在美国生活的这些华人而已。对这个，那就像中国封了这个 Twitter， 对中国内部的人来讲也没影响。对中国人来讲没影响，只不过让他们少了一些渠道接受海外的资讯。那在美国他不需要封，因为美国人他可以接受全世界的资讯，他何必封呢？ 美国还讲究自由，所以我认为这个也是比较攻击的。
哎，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说，因为美国它有这个宪法修正案是保护言论自由的，就刚才本身提到这个，是它讲究自由。那么，这个微信呢，涉及到，因为这个微信中间我们全是华人在用，那么但是除了通讯交流之外，还有很多是表达个人意见的地方，是吧？比如说我们微信群里呢，经常发表各种意见，有各种帖子。各种段子，这个包括还有视频，所以我在想，如果美国政府真的松的话呢，如果在这个可能会引起司法诉讼的，就是说要到法院去控告他，就是违反了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法律，因为我很多东西我没有地方表达了嘛，我没有办法在这表达。刚才鼎兄讲到，就是说。美国政府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封了美国的很多这种 social media， 比如说这个 Facebook 呀、什么 Twitter 啊，包括这个 YouTube 呀、包括什么 Google， 它好像都不让用。那如果美国这样的对等呢，那这个我觉得逻辑上也不应该很说得通，就是说如果人家做错一件事做的是不对的，那我也跟着去做，是吧？是吧？你在家打孩子，那我也可以在家打孩子，是吧？这个，你既然指责他做的不对，那你就不应该去效仿，是吧？或者说，我也这么做，那这个确实，刚才辛迪提到，就是说对美国的国际形象也是不好的，就是你一个倡导言论自由、开放，是吧？开放的社会、透明的社会，最后你把这么一个社交软件给封掉，所以。我个人呢也是在想，就是说这件事会不会发生。我其实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有点不太相信的，就觉得，但是因为过去两年就你原来不相信的事，最后好像也都经常发生了，所以我现在也不敢不相信。
已经好多这个传言的事情都变成了事实。
对，有些匪夷所思的事觉得这怎么可能，最后就真的变成。
关键是看这个微信对美国的社会到底有什么不良影响，你说你得总得有个合适的理由吧，对吧？
对，是没有不良影，那这个话就是很难说了嘛。就像你这个，就像你说封这个 Twitter 啊，封 Facebook， 你说对中国社会有啥不良影响呢？他不要封，
他主要是在这个中国主要封的是 Google
啊、哦、，Google
主要是对谷歌公司
啊、
对。可能当时是中国政府是有一系列的原因的
啊，
其核心的原因可能就是中国政府要求谷歌公司进行一些信息过滤，就是你不能够发出来的东西，不要发，是谷歌公司没怎么太配合，
是
因为有这个矛盾才会造成现在这个结果，
是啊。那你像 YouTube 这个也是Google 的产品是吧 ？YouTube 国内也不让看，
对呀、啊。
但是脸书不是也，脸书也不让看，脸书它也不是
Google 的。Facebook 上次我回到中国
是吗？
现在
是吗？还是说因为如果是你住在室外酒店就可以，还是说不是就随便到哪儿都可以？那也不错。那个，因为这个不是中美贸易战的时候，这个川普还提到过这些，就是说，你说这个美国产品很多产品不让进入中国嘛，他这个列举的包括文化产品和那些通信交流的这些产品，所以，也可能川普一生气就是说，那我也封你这些东西，因为他现在是这样，就是说。我想他可能有一个理由，或者说他有一个借口，就是说，你微信因为腾讯公司的是吧？那腾讯公司他会说你是不是有政府在背后操纵？他就跟这个当初打击华为和后来包括把这个中国驻美的很多媒体，他都算成这个政府外派机构，比如说人民日报啊、新华社啊，还有这个什么国际广播电台啊，这个包括这个。环球时报啊，他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说那我说你微信也是中国政府的一个 他可以把你归入到大外宣的这个名单上面去。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他是要是下属冲的话，他真的有可能。
这个就像狼想吃羊一样，他总会找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的。
嗯。
但是你如果真的把微信封了的话，对美国没有什么，他说微信会威胁到美国国家的信息安全，
我没看到，
这
我不知道这个，对啊，是没有。
对，假如说啊，假如说他要说这个威胁到美国的国家信息安全的话，其实你把它封掉了的话，对国家的信息安全有什么安全级别有什么提升吗？有什么好处？也不见得，就是双方较劲吧。
对对对对，
这个我是想，就是说他就是首先他要证明，微信或者是微信后面的这个腾讯公司是中国政府的机构或者派驻机构，我觉得这一点他就比较，或者机构这个经营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就有一些困难，就是说，因为微信使用还是比较广泛的，相当广泛，应该说和这个和其他的刚才我提到的一些官方的报刊媒体啊，那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是吧？
是的。微信呢，它如果真的啊，它不仅仅是一个通讯软件，它还有好多的别的功能，像微信的支付功能，这个就会造成很多省不方便。因为微信的支付在国内也使用的也相当广泛了，
是
微信的支付，一个是支付宝，
是，它就是几乎是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就是密不可分的了，
对，
是吧？
对，
支付功能还有转账功能、发红包功能，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功能，在这个现代中国人社会中间，是吧？
还就是打压你的这些发展的比较好的互联网啊、高科技企业，一个一个逐个的打压。打压完华为、中兴、华为，就会开始腾讯等等等等，利用他的这个在互联网上的优势，打压你这个中国干的比较好的、比较出色的企业，双方在进行博弈嘛。
对，但是他这个打压也就只是影响到就是在美华人，
对，主要就是给在美华人造成不方便，像我们这些
真正对中国。
对美国也没有什么
过程，中国海外全部了，不要光说在美国，就是全部在海外的华人好像也最多只有超过三千万，
那么中国有十多亿人口在用的东西的话，再不是三千万用的
在美华人三百万，
是啊，不是说
全球的海外，
就是用微信啊，用了所有在海外的华人也就3000万，这个比例来讲的话，他这样做，我认为美国损失的这个信誉跟美国自己的立场，在所谓的创造自由的立场，那是很不值得。
对，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他不要这
样。是是是，好的，那我们下面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每周三晚上情感夜线栏目7年多来的主持人雅秋，在喜迎电台8岁生日之际，期许西雅图中文电台在华语广播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成功，为西雅图华人社区提供最优质的媒体服务，也为全世界华人听众提供收听广播节目的最佳选择。拓展您的业务，西雅图市为餐厅、商店、食品卡车和手推车创建了免费的户外用餐和零售许可证。通过让客户在公司的人行道、路边或停车场上用餐，或在室外购物，来利用夏季的优势。这些许可证是在重新开放营业时，吸引客户注意力并确保客户和员工安全的绝佳机会。有兴趣吗？请与西雅图经济发展办公室联系，电话206-684-8090或 oed@seattle.gov。
措施啊，去 line 啊，或者是去什么地方，感觉建一个备用群啊，要不然一封掉大家都失联了。所以我相信很多华人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了。那么下一个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啊，就是随着大选的日益迫近啊， 这个最近这个举行的几次民调都显示，这个现任总统川普他是比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这个要落后大概10%几个，15个百分点。对，那就今天有人在问川普说担心不担心？川普说我不担心，说那个民调都是 fake news， 就是假的。然后说当初他第一次竞选的时候不是也说他这个落后于那个 Hillary 嘛，希拉里，说这个，所以但是后来那个好像是前天吧，昨天是华莱士 Wallace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记者说，你那个如果竞选失败了你怎么办？你会很服气的就认输吗？他说这个我们到时候再看，好像大概意思就是说看看有没有人什么，我想他可能就是说到时候觉得他指出来哪儿是有谁作弊了或者怎么着的，找一些理由来提出一些这个抗议啊，还是怎么样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现在川普是民调落后了。这个两位嘉宾，你们觉得就是说川普连任的可能性是不是在日渐减小？
我是这么看的。这个民调呢，当然它有它相当的一些这个可信度基础，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这个实际的，它并不能反映真正所有人的感觉，它只是个样子。那么民调呢，我也知道呢，有一些做民调的，他在这个抽样人群中，他也有一些技巧。那么在现在来讲，是川普的确是落后，但是我个人认为，他败选的这一个事情，目前来说还并不那么明显。那么，尤其是加上这次这个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事件，本来光是疫情的话，川普真正的是非常糟糕的，他表现是非常糟糕的。那么，像那美国目前这个已经是300多万这个确诊的人，然后死亡人数也很多，很快就要过15万，所以这个都是很惊人的数字了。这个总统绝对在这个方面绝对不及格。但是因为他面对了这个 Life Matter 的这件事情，这个暴动，他的一个强硬立场，反而让很多对他失去信心的人感觉上，跟民主党这个对这个事情下跪，并且做出了很多承诺，甚至我看到最离谱的是，每一个黑人还可以领到$35万的这个赔偿。$35万，这可不是一个开玩笑的数字。
这是
拜登的一个民主党的拜登的政见里面。所以我说这个事情就
是，
他讲的是这样子了。当然是不是再有其他的限制？对，就是他们对美国的贡献没有得到这个公平的这个待遇，所以就变成这国家欠他。那么完全用这种方式来博的纯粹是选票，而不是这个国家的进步。所以我认为像这个客观的来讲，我个人对川普实在也是非常的不满意。但是相比民主党现在提出的一些增税然后增福利，它并不是要来建设国家。你增税假如说是你是建设这个国家，那么跟增加福利这完全是两回事。增加福利就是在贿选，就是买票，是吧？这讲白了就是这样，只不过是用了更好听的字眼而已。所以我认为川普的这个败相未露啊，目前的民调可信度我个人存疑，是这样。
刚才小南哥说了一句话，是自从2020年这个到来临的以后啊，我对这庚子年呢，我们的三观好多都被更新了，好多我们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结果都发生了。 所以这个川普的大选呢、啊，也是这个也会发生在2020年十月份是吧？
对
对，这个连任的十月份啊。那么他能不能够连任呢？是不是还能够像上一次那样？
上一次他在和内希拉里在竞选的时候，刚开始川普始终是很被动的，是落在这个票数比较低的这个位置的。那中途的时候，
对，就没想到，就因为当时我在现场，好多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人呢，在看那个竞选现场的时候，都已经这个失去信心了。但中途的时候马上就反败为胜啊，一个一个的州拿下的时候，结果还就胜了。这一次还能不能够重演上一次的那一幕呢，都不好说。对，刚才鼎兄说的也是很有道理，说民主党吧，这个从我个人对民主党的感觉来讲也不怎么样，但是川普的这些硬指标呢，也的确是对他的竞选连任呢很不利。比如说现在这个肺炎呢300多万了，控制的确是没有做得很到位，政府做的有责任。如果控制得很好的话，美国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川普的政府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现在呢，好多的企业因为肺炎结果都关闭了，失业率又不断的上升。五月份是14.7%，六月份是13.3%，反正一直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尽管七月份，到了11.1%，川普不是在消息上说这个经济复苏、经济转机已经到来，但是我不这么看。下一步这个肺炎将要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也还很难说。一季度就今年一季度 GDP。下滑了4.8%，这些硬指标在这摆着呢，这都对川普连任很不利的，所以十月份将来鹿死谁手很难说。我个人不喜欢川普，但是拜登也很讨厌。现在美国的确是呼唤一个时代的英雄的出现，但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又在哪儿呢？
感谢两位嘉宾的给我们提供的意见啊。
我是同意两位嘉宾意见，我都同意。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虽然这个川普是落后，但是呢说看起来发生的事
最后也有可能发生，最后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再一个就是说刚才鼎兄提到，就是说原来如果仅仅从疫情这个状况来看呢，川普这个可能真的有可能没法连任了，因为他这个在这个抵抗疫情这个事情上做的确实是不是很靠谱。这个特别他到现在他都是嘴讨厌，就是说今天他还在说这个美国这个疫情状况得到很好的控制，这个死亡率是世界上最低的。然后马上就专家就说我们的死亡率啊比这个俄罗斯要高，比巴西要高，比什么世界上好多国家都同样也很严重的都要高。我觉得他也是大概输惯了吧，他就是反正自己性之所至吧，就是想起来就输。
但是呢，因为这个因为阿普列斯发生了这个黑人死亡案件，这个由此而引发的波及全美的这个黑人会或者叫黑人领袖的
一个
运动吧，也是伴随这个运动而来的很多打砸抢事件，让很多这个旁观者或者让一些原来摇摆中立者可能会倾向于选择川普或者说去选择共和党。因为民主党的一些做法呢，我也感到，或者说是寒心，或者是觉得，对美国的未来，对他们自己后代的未来，会觉得不放心，把这个未来四年交到民主党手上，包括刚才，就是说要给
一人赔偿25万、35万，不管是真是假吧，就是或者说能不能实现，如果有人提出这么一个想法，这个确实是一条是一损失吧。这个如果你赔偿黑人，那我们华人要不要赔呢？须知我们美国这个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又是到二次大战的时候才把它取消的。就是当时中国这个盟国了嘛。那么华人在美国历史上受到的歧视也很严重啊。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提出来说，需要关注？那么美国土著呢，就是所谓的印第安人。我这原来是我们的土地啊，那这个赔偿更大方了，是不是啊？那几乎给杀完了，就现在赶到这个掺在这个保留地里面，就是说他们会不会这样子说？那既然黑人是35万，那我们一个人是不是得350万呢？
这个我感觉印第安人肯定是会被赔偿
啊，
因为他们的选票还强。
对呀、啊，所以这到底是按选票来看呢，还是按道理来看？是吧？那再一个 Hispanic 就是西语裔，那人就说那加利福尼亚原来是墨西哥的土地啊，那个德克萨斯原来这都是很多我们都是我们这个墨西哥人住的，那我们现在移民到这儿来被你们叫做非法，我们倒成了非法了，你们成了合法。
墨西哥人不是说了，不是墨西哥人来到了，是你们美国海关
调到了墨西哥。对啊。那他们会不会也要求赔偿呢？过去几十年因为这个非法移民躲来躲去，一会儿被抓呀，一会儿被送回边境啊送回去啊，这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事情也很多，他们也会要求赔偿。所以这个就是说像刚才鼎兄我觉得说的一针见血，这是贿选啊，是吧？就是说给你一个甜头，你的投我的票，是吧？
这就是贿选。
对啊，一人拿35万。那钱从哪儿来呢？钱不是得从中产阶级头上刮吗？是不是？这个钱你得有税收来支撑呢。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广告当中说，因为这个我们还是要尽量把广告扩出去。OK, we will try to see if we can have a
commercial.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Hello?
看来这个广告现在还是没有准备好，不过没有关系了。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讨论吧。这个讲到川普啊，这个民调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是落后，再一个呢就是说现在有民众也有分析家提出来，就是说川普的对手拜登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执政观念执政理念，他就是很少出来说话，很多事情上他不表态。那么有分析家说，因为这个你的对手现在老在不断的出错，所以呢你最好的做法就是说啥也不说，就在旁边看着他出错，然后呢让他自己去瞎说，他说的越多呢就对你越好。
对，错越多。
所以拜登呢现在不说话，少减少说话。第二呢他尽量避免去跟川普辩论，就是因为疫情嘛，本来总统大选都有好几轮辩论，现在这个辩论也不搞了，然后就说有的呢要组织就是说网上的辩论呢他也尽量不参加，就是说找一些理由就不去参加。所以我不知道两位嘉宾你们了解不了解拜登的执政理念。
这个说实在话，因为拜登始终没有出来真正的发表过政见，所以说还真是不是很清楚，都只是透过一些报道，但是都不是他本人在说的。
对的。
所以这个他不管是报道说的拜登承诺做什么做什么，拜登要求做什么做什么，但是我们都没有真正的看到 拜登真正的在电视上或者在
那怎么可能没有。
对，那应该还好。
没事，你继续说。
没事，继续。
所以我知道呢，就是说这个拜登呢在九号的时候他有一个新闻，那么说要提7000亿美元来购买美国的产品投入研发，然后他的经济政策就是重建美好未来啊，跟这个川普的美国优先来一别苗头了。他这个重建美好未来是，但是他这个内容我也没有看到很清楚的内容，
没有没有什么很。
越错，现在变成这样子了，因为双方的都有支持者在挑剔嘛，所以不出手的人他不容易出错，变成这样。
好的，那个那我们继续观察吧，看看那个这未来几个月这个最后啊川普的表现和拜登表现最后逐鹿中原，看最后到底是谁最后问鼎白宫嘛。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嘛，是吧？四个多月。
是，四个多月。
我们现在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最近还有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啊，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中国政府啊要开始推动这个全球征税，就是中国公民在世界各地的收入都要报税。我怎么有个印象，就是说这个好像本来就在实行中，我不知道两位嘉宾了解不了解。
中国政府以前对这个中国国籍的公民在境外的收入要求报税的，以前没有要求你不报，但是呢，没有这个进一步的明确，要求你必须的像就是像美国的这种报税的方式这种报啊，因为在中国个人所得税，你有工作单位的呀，什么都代扣代交了，但是你就是纯，你自己有公司的那当然了，你要是到税务局上税啊，你个体收入的话吧，它也是有比较模糊的这个一个区域。那下一步呢？严格起来，到底能够怎么去执行呢？最近只是在网上面说嘛，说有这个新闻发布，有公告要全球征税，但真正的落实起来，我想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据我知道，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国家税务局就已经有这个说法，但是它并不是征税。他只是要求申报，
要求你申报吗？
是、啊，要，并且也强调了不会双重收税。换言之，你在当地已经交过税，你就不需要再交了。但这中间就会有一些差别的问题了。比方说，在香港、澳门工作的，因为那边的税是全球最低的。中国大陆的个人所得税有的几乎可以算得高达45%，但是呢，香港、澳门那边只有17%。那么假如一个中国人在香港澳门那边工作已经交过税了，我讲的就不是香港人了，就是现在从内地到香港工作的人，那么他是否还要这个在国内再交，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我也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是不是就不需要，或者是或是要补差额，因为国内的他这个税率不同嘛。虽然同样都是中国，那海外就更不一样了，那海外跟那个中国的税率那更有差别了，那就纯粹看它的规定你需要申报，但是它并没有强力征收，不像美国这样，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可能还有相当一阵子在观望的这个期间。
要是讲这个具体的实施啊，还是有一些难度。
他需要一些好多的细则出来才行，不是你一句话就要争就能够争得了的东西。
对，他还有一个怎么样执行的问题，对吧？是吧？我看网上也有很多说法，就是说如果要避免这件事儿，要赶快就是那就赶快，或者是把什么中国户口注销啊，或者说是赶快加入外籍啊，因为你要不是中国公民了，那你就不用在中国交了。那我觉得这不是一样吗？你不是中国公民，你就在哪国公民，你就是在哪国交也是一回事儿。
我听说一个笑话，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全球征税，实际上是一些移民公司就对一些很小的国家很容易拿到身份的，等于说是卖护照的这种国家，在做宣传，就是吓唬一些这个净资产比较高的啊，收入比较高的人，赶快去弄一个海外护照，就是这样子。但实际上我这个看了那个国家税务局说法，就是说，首先你在境内你是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在海外工作，你假如已经移居海外的人，他并没有特别的说，当然你所谓移居海外，就是你已经在中国没有住所的人了。那么，
但如果你仍然是中国公民呢？
对，所以现在真正受影响的就是同样在海外工作，但是户籍还在中国，用的是中国护照啊，就是这一些人。那么这些人，假如你原来的你的单位帮你申报了，就根本不受影响。就是看你在工作的单位，假如你在工作国已经申报过，国家税务局说过了，他不双重收税，那应该也不受影响。可能我也的确看到有一些，甚至我都叫不出名字来的那个国家，是有一些广告宣传，就是说你赶快来取得我们的这个国籍，然后你就不需要有这个顾虑了。是网上就有这些资料，所以我也不敢确定这是不是纯粹是一个商业噱头，或者说国家还真的要强力推出这个政策。
就像房产税一样，中国的房产税一样。
对，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能不能播一下广告啊。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现在才播出来。
好，各位听众，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节目。刚才可能有些技术上的问题啊，可能有一部分内容听众没有听到，那非常抱歉。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就是说一个是微信是不是可能要被取消，被封掉一个可能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川普的民调这个在大幅落后于他的对手拜登，那么他的竞选连任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讲到中国政府可能对中国公民要实施全球征税的问题，如果这个下面我们可能还是要再谈一谈新冠的问题吧，因为这个 在上个月好像暂时的这个有了也得到控制之后呢，随着复工解禁的这个进行啊，啊这个新冠病例又在大幅度上升，那么所以现在我看有的人说是就是上次有个专家说这个新冠真正的高峰还没有到啊，说可能到下半年秋季入秋以后那才会真正的高峰才会来临，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这方面了解什么东西。
是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跟自己生命有关了，所以我估计每一位朋友都会很关心，我个人当然也不例外，我看了很多报道，但是各种说法都有啊，也有说这个已经有现在就是九月份已经开始在印度量产的这个疫苗，那么也有说在两年之内可以达到全世界的城市人口的群体免疫，因为乡村人口流动性比较小，它这个交叉感染的机会比较少，所以城市人口的群体免疫在两年，假如到时候还达不到，那么疫苗也出来，这就是最近的报道。所以究竟哪一些是更属实，我个人目前还不知道。但是说九月份在印度量产的这个疫苗，倒是有听说，是因为印度人他这个压力比较大，因为他们现在每日新增的人数，还有呢就是他们人口也比较多，所以他们愿意做这个大胆的一个这个用他们自己来试验吧，用他们自己的这个，因为印度是种姓制的，它有一些低层人口，它是可以拿来试验，所以这个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呢，说九月份就能够量产的话，那这个时间就很短了，可能在半年以后就有一些疫苗在市面上可以流通，是这样的。那么假如说要做到群体免疫，也就是说大家真的把它放心下来，可能要两年了。
对这个新冠肺炎的事情呢，我现在是有点丧失信心了。我觉得真是得做长期打算。原来有一种希望，在因为这是年初的时候有的嘛，希望能够到今年的夏天呢、啊，天气转暖了以后啊，能不能像当时是03年是吧？03年北京的 SARS 一样。就把这一个疫情就过去了，现在看来好像不太可能，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这个态势。现在你看美国已经390万了，死了将近15万人了，14万多了。这么大的基数，对吧？那你肯定是发展的就是传染的就会越来越多嘛。像刚才鼎兄说的一样，各种不同的报道都在说疫苗。疫苗的事情，疫苗在英国、在中国、在印度，都很快就要行了。但是到现在，到底真正到什么程度了，公众也不知道，也未可知。而且真正的就是出来了以后，量产了以后，到底能不能有效，也未可知。昨天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戴口罩在对新冠这个疫情来说，有效率仅占5%。就是说口罩并不是能够阻碍新冠肺炎传播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哇、哦、这是让我乃至于让很多的朋友们都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点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对整个疫情控制的方法还是蛮有效的。美国现在的这个状态是很失败的。美国作为科技水平这么领先的一个国家，而且人口素质啊都是非常就全世界最牛的一个国家，而且在这个疫病控制上面是最失败的一个国家。这个问题到底在哪儿？美国政府也没有什么理性的分析， 而且我看也没有这个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这种措施的想法，而且现在的我们这个川大叔还在这个催促复工，学校一定要复课，要到教堂里来上课，幼儿园你一定要这个能要让孩子们要正常的来上学。但是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加州吧，有1000多个病例里边，都是直接与幼儿园的这个有关系的孩子啊，不还是这个幼儿园里边的教职员工啊，还是这个孩子回到家里边要传给父母了等等等等，就与幼儿园有关系的，一天就上千人。我看了一个这样的报道。所以这个如果肺炎新冠肺炎在短时间内不能够这个有效的阻止以后啊，那美国是不是还是要反思一下，好好的反思一下，然后这个为了这个民众的生命安全，放下自己高傲的姿态，向一些这个有效的控制了肺炎的国家，比如中国，好好的去学习一下，是不是有这个必要？我希望这一天早点的到来。
好，这个新冠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因为拖的时间太长了，就是我觉得给人们的精神上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不光是生活、工作是吧？学习这些方面都带来很多不方便。确实就是几个月的憋在家里面，那么很多家庭呢，孩子也不能去上学，就在家待着，这个确实是给父母给子女都是有相当大的精神上的压力。
是啊，每天都活在这死亡的边缘。
对，这个有人就据说是新冠以后说这个人们这个精神状况出问题的比较多。那么跟他们这个憋在家里没有这个这种去社会交往啊，是不是也有关系？那么我也联想到，就是说这个黑命贵这个抗议活动为什么持续这么久，我觉得是不是也是有些人他们一方面出于他们的信仰理念，另外一方面也是确实在家憋得太难受了，正好有这么一个社会运动吧，可以名正言顺的我说出去我参加抗议示威去了，可能家里面人也不太好说他。
对，这里边好多的青年人都已经失业了。
对
对，本身就生活又很拮据，外边又有疫病流行，在家里边憋着又没什么事儿干，是吧？
但是你要出去，那不是很危险吗？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很多人也不戴口罩，有的戴口罩，有的没戴，这个不是增加了被感染的机会吗？
但是总统说了，可以不戴口罩。这个新冠肺炎死亡率没有那么高，不用那么害怕，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感冒。
对，不是他昨天又这个总统昨天又说了，这个戴口罩就是戴口罩也是一种爱国的表现。这个我们也确实啊，刚才辛蒂提到，就是说美国这个好像政府对防止新冠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其实真正的隔离措施啊，这些社会隔离的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啊，具体措施其实都是各州政府提出来的，每个州大同小异吧，我觉得根据各州自己的数字是吧，有的严格一点，有的这个轻松一点，这个放松一点，但是联邦政府真的没有什么太具体的指导。
还有啊，这个你看政府在新冠肺炎的控制上面啊，它有一些政策，你有了这个法令以后啊，你还得有一个强有力的监督和执行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你看我们华州里边啊，就是让你居家，可是如果你不居家怎么办？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监督啊，对吧？你不居就不居了
嘛，
对，靠自觉嘛。在中国不一样啊。
对，
在中国你就是在这个小区给你隔离了以后，你想出去以后，那个大妈们、居委会们，那真是很负责任的。尤其你看我们在武汉的时候，那你 把门都给你封上。
是，
这他有。
你要拿铁链链上的也有，
对，
直接焊死的都有。
而在美国不这样。昨天我去买菜的时候，我看那个，我顺便去了一下 Barra Square。
嗯，
我有一个东西，我要从那儿去退掉它。我看商场里边现在是让人人都要戴口罩啊，就不戴口罩。好多人不戴口罩。你知道在那块儿哈哈大笑打喷嚏的，然后还在那儿吃东西的，那就不当回事儿。
我也是就在想
这个事儿。你政府有法令了，怎么去落实，怎么去执行它？
你说美国人为什么他们都不太在乎？就是说我看了，我包括今天看到有个谁发了个视频，说是哪儿，芝加哥呢，也是都是成排的坐在那个餐馆里面，哪有六尺啊，就没有，每个人都靠得很近，也不戴口罩吃啊喝。这个是不怕死呢，还是说觉得确实这个病就是说它死亡率没那么高呢？还是就是说就是转来转去，有的人得了大部分人也都好了，好像这个去世的人是跟流感的人死亡率差不多吗？还是说高一点？我上次也问过这个他们这个问题，说算下来好像差，好像高一点，也没高到哪儿去。那如果是这样呢，那就是就跟川普说的，就是说那大家就该干嘛干嘛。
我觉得不是。
不是，
为什么？因为新冠肺炎不仅仅是美国有，它是一个全世界的大流行。这个数据的统计，死亡率的统计，就是你多少是治愈了，多少是被感染了，然后死亡了多少，这东西啊，每个国家都有统计，而且上下都差不多的。对，3%几4%几高的，刚开始我们科克兰那是老人比较多，那死亡率高一点的话，这个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你不像只有是美国有这个病，别的国家没有，你可以就这个数据造假。现在你每个国家都有，对吧？一定要重视这个东西，新冠肺炎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好的，那我们的时间就差不多了。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e